他创造世界创造人这个心意，然后找出哦一章二十六到二章七节找出神和人的关系。然后第二个问题呢，若神不需要人为何创造人，他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这是在诗篇中所读到的。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还要创造人呢？我们可以来思考，也可以从第一章第二章来找答案。那第三个问题呢，也请思考婚姻的三个基本要素，离开、联合、一体。那这些呢我们在都讲到，但是呢讲的可能不够全面，你可以再进一步你来思考和默想，到神的面前来求他呢给你更完备的一个答案。然后今天哈，我们就进入到第三章。我们对如果你成为基督徒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对圣经就已经很清楚，知道第三章是很重要的一章，因为人类的堕落就从这里开始，然后这个世界的败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这么多的问题，那人心的险恶国家的征战人的劳苦，然后婚姻当中的问题，所有的这些根源呢，我们都可以回到创世纪的第三章。那我们通常在看创世纪的第三章的时候，很多福音朋友，包括初信主的这个基督徒呢，也在心里就是犯嘀咕，就是这么样的你看人类的目前现在到这样的一种光景，然后这么大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就是从这个一棵分辨善恶树，一棵果树上面的一颗果子开始，那神是不是有点太轻率了，太草率了？怎么这样的一棵分辨善恶树就决定了人的命运了呢？这是不是小题大做了呢？所以很多福音朋友哈，不信主的人，他们就想哈，哎呀，创世纪头几章都是神话故事，因为不可理喻，也不可理解。一个经果就决定了人类的命运。那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个我们要来首先要来看清楚的一点哈。那这是我在丁达尔圣经中所注释的哈，分辨善恶树，我前面也讲了哈，但是我觉得它很好哈，我又把它放在说哈。说这个树呢，重点在于仅止，并不在于树的性质如何。这个树并没有什么奇妙，这个果子也并不特殊，重点在于神赋予了一个他特别的一个使命。所以这里讲哈，它显然为禁果，又要追问其本身有何意义，其实毫无用处，这乃是夏娃所犯的错。这棵树在那里不准人食用，就显示出除接受管教以外有另外一种态度，就是要靠自己的能耐蔑视造物主，扭曲自己对所造世界的认识、满意感及价值观。在这一切之中，树的角色只是提供一个机会，而不在于它有何本质。好像一道门，其名称不过宣布了门后摆设着的那些物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白，虽然是一棵树，一个果子，但是在神的眼里却是两条道路，对人的话是另一个门，另一个机会。那这样的一个道路就是人自以为可以掌握，然后也是这样的，在世界上每天的人都在这样的生活，他们不需要造物主。所以新约中对这段经文哈，对创世纪第三章给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这是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讲的。我要给大家告诉的是什么呢哈，我们没有办法只有看单单看从创世纪第三章就来给出一个全备的答案，我们要从一个整本圣经的架构 解释，特别是新约的解释来看创世纪第三章，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标准答案，就是人云亦云，你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而真正的对创世纪第三章的解释，就是要以经解经，从新约神的话，然后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中，从这样的一个高度来看创世纪第三章人的堕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经文哈，我们首先创世纪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哈。虽然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哈，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三节，经文不多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三章哈。耶和华神所造的，好，谢谢了。我们先看第一节哈，三章一节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这句话可能就会引起我们很多的思考。那这个蛇为什么会比田野的一切活物更狡猾？那个蛇跟现在的蛇是一样吗？那对于福音朋友或者甚至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说，这个邪恶是从哪里来？是从蛇来吗？那整个从整本圣经，这个蛇后来在启示录里他提到两遍哈，说那个古蛇启示录二十二章也说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所以在伊甸园里哈，有这么一个蛇，这个蛇它是跟我们看的那个普通的蛇是一样的，但是呢它背后它是有一个撒旦的化身，就是它背后的有一个人物，这是撒旦。那当我在读的这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哈。现在的时候我们觉得蛇是不能说话，那在当时的时候神创造的世界的时候，动物和人是可以说话的吗？引起我们很多好奇的联想哈。也可能人在没堕落的时间之前，亚当夏娃在管理伊甸园的时候，那伊甸园的动物都是可以说话的，这是有一个可能。那另外也有可能哈，就是动物都不会说话，但是这个蛇为什么可以说话？是因为撒旦在后面的工作，撒旦可能就潜伏在这个蛇的身上，然后有一天这个蛇就来到夏娃的面前，然后 蛇就开始说话。当蛇第一次说话的时候，夏娃很惊奇，哦，你怎么会说话？但是他说久了，夏娃就不觉得惊奇，他就觉得他是一个聪明的蛇。那我为什么讲到这一点哈？邪恶从哪里来？那从整本圣经来看哈，这个邪恶从背后的这个撒旦来。那这个撒旦，那借着这个蛇的啊来，蛇的代表来说话，并且当蛇可以跟夏娃可以往后的交谈当中可以顺利的进行，这都让我们想到这个撒旦的深谋远虑。他已经让蛇和夏娃之间好像逐渐的建立起这样的一个交通的关系。那我们要看第一点哈，就是邪恶从哪里来。首一点我们可以看到，那是从背后的撒旦。那在以弗所书中二章的时候特别讲到哈，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遂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里也清楚了描述这个世界的状况，在这个世界的背后，在这个不信主的人当中，借着这个社会的风俗，撒旦在掌控。然后并且讲到撒旦这个世界的王。所以这个邪恶和这个罪恶很明显的一点哈，是从撒旦是来的。那但是呢，这还不是全部分。那第二点呢，在前面呢我也讲过，从人的自由，从智慧生物的选择，人有自由有智慧，所以邪恶就可以成为一种选择。那罪的可能在于人的自由意志，为使顺服神有意义呢，人必须有自由。那人就有自由来选择是顺服还是悖逆。那撒旦呢，其实他也有这样，我们想他也有这样的能力，他选择了他要他的智慧，所以他堕落。人比天使更尊贵，所以人更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第二点，这是智慧生物的选择。所以神给人这个自由，但是神没给人这个邪恶。第三点哈，也是这里上面一点哈，也是我们最常说的，我一直在想哈，你说神创造了一个树，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那神为什么不派天使基路伯把这个树管好呢？甚至用铁栅栏给它围上，这样的一棵树，这么危险的一棵树，但是神却摆在那里。我们都觉得说我们现在软弱，那是跌倒不是很正常的吗？难道这不是神设计的一个局吗？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发生？我们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孩子比如说靠近芦芽啊，或者靠近危险地方，我们都要把它圈起来。我们就想神为什么不把它圈起来呢？那我这里有几点思考哈。第一点，人需要试验和试炼。新约中也清楚地讲到，人的信心需要试炼。借着这个过程，人是什么，人当怎样生活才被显明出来。那也就是借着这个过程，人才认识到他离不开造他生命的主，他跟神当有这样的关系。在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孩子在这个社会上，他们都会经历人生的考验，直到他们可以成熟，可以担当，然后他们可以独立。那作为上帝的儿女，神需要我们经历这个试炼的过程，然后知道我们和他的关系。这是我给大家的这是我的想法哈。新约圣经中也明确的提到一点，人的信心需要被试炼。然后所以我们这里呢哈，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个蛇的角色哈。 这个蛇呢，它不是人失败的原因，它不是直接的原因，所以它只是一个催化剂。那如果非要在人之外找到一个这个人堕落的主谋的话，那肯定就是撒旦了。人类呢，也确实生活在撒旦的阴谋当中。创世第三章没有清楚的把它列出来，但是整个圣经中都给我们一个主线，就是在天上有个征战，上帝他有一个敌人，那就是堕落的天使撒旦。那这样的一个征战，在创世纪的三章中，就借着这个蛇，体现在上帝所造的他的最亲近的、最可爱的儿女和人当中，就体现出来。那即使这样的话，人在这样的一个试探还是试炼当中，人仍然自己要真正要为自己的错误、为自己的罪来负责。所以他也让人借着这个蛇的角色，借着这个撒旦的这个试探，然后来自己来面对对神的信心。这也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在旷野被在旷野被蛇试探面对的相同的一个过程。好，第一节哈，我们看，我们从这里有些思考哈，然后我们来看试探。我们看这个这样的一个试探是怎么开始呢哈。首先蛇对女人说哈，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试探者这样的一个蛇，他起初的是用的建议，而非用辩论，然后那个怀疑的语调哈，说神岂是真说，那既干扰人的思想，又带着几分奉承，偷渡了一种想法进来。这是丁道尔圣经中在讲的哈，讲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神的话乃在我们的判断之下。这是撒旦的诡计，他用夸大的用语，不许你们吃任何一棵树上的果子。当撒旦把这样的一个引诱摆在这个夏娃的面前，那就像一个活萝卜摆在这个驴子面前，那就咬他上钩。那撒旦开始的一开始哈，你看这个借着这个蛇，他是怎么来说的哈？他并不是一个用一个恶意和敌意，他的意思说哈，我们来开始来讨论吧。我没有否认神的良善，那我只稍微扭曲一些神的话，然后撒一些不相信的种子，将神抹黑，说他是一个小气的鬼。神岂是真说不能吃树上所有的果子吗？当夏娃允许蛇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犯了一个错误，他就是要按照他的思路来回答，他就要来为神辩护。我们看看啊，那个夏娃怎么说，夏娃怎么说的哈，说园中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子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那夏娃为了给蛇辩护的话呢，他用了更严厉的一个语气，说那棵树上的话呢，不但不可吃，来不可摸。然后呢，这是他篡改了神的话。更连，然后他另又紧接着说哈，免得你们死，而神所说的是，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当夏娃来应对蛇的话哈，蛇有一个挑战，然后他又按照他的思路来回应，然后他又让神显得更慈爱些哈，不是那样的严苛，然后他已经就陷入了蛇的毒钩。那德里克就讲到哈，说不要叫我们 遇见试探，甚至不要我们进入危险的情况之中，不是要我们落入试探之中再引导我们走出来，他是说不要遇见，我们一靠近那树，心跳就加快，好奇心大增，情绪就开始激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做明智的决定的能力已经失去了。当夏娃允许蛇来跟他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进入了试探。那试探就是从他们的讨论当中有扭曲神的话啊开始。那我们通常我们刚开始所探讨的一个问题也是哈，那就是人的堕落为什么就是用这样一个普通的树这一个果子，这都是一个小事件小事情，为什么是从这样的一个无在人看起来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发生呢？如果神在那块摆一个原子弹放那里说你不能动，一动的就是必定死，那没人说愿意动那颗原子弹。搞一个伶牙俐齿的一个怪物放在那里，甚至是狮子，他能力超过人之外，人也不会碰他，人一碰他就会死。但是呢，神却摆了一棵树，这棵树又美丽又动人又不可怕，完了这个果子呢看起来跟很多的果子差异也不大。那这里告诉我们，试探就是总是由这些无足轻重的琐碎开始。那这也是今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面对的这个试探。这个试探包括我们生活中的一点点财物，一个不可告人的罪，一个习惯，一个苦读，看起来是微不足道，但是在这些事实上就能撤出我们对神的信任。然后蛇对夏娃的引诱正好触动了他心中一个里边的一个不愿完全交托的心怀意念。夏娃心里可能就在犯嘀咕，我那棵树为什么我就不能吃，那棵树看起来没什么特别嘛，就是果子特别的漂亮，特别的诱人，为什么我就不能吃呢？麦克塔纳写道说，在这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上说，不可以，绝对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天堂不能容许任何一点地狱在内，我们的心胸或钱包中不能藏有魔鬼任何的想法，撒旦必须离开，一丝一毫都不能留下。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似的，我们如果打开了一个破口，然后罪就会泛滥下去，然后我们就会远离神，我们就会跟神的关系在改变。而这也是为什么在传统上的基督徒在清教徒那个时代，保罗他们对神有一颗绝对的心志，而这样的一棵树一棵果子把那个绝对的心志表明出来。还有一点，夏娃吃了这个果子，为什么他就相信了神的话呢？相信了这个蛇的话呢？神创造了男人和女人，然后他们在伊甸园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每天神来到伊甸园中跟他们散步，跟他们交谈，那夏娃对神有第一手的经历和资料，那神的慈爱，那位父亲他的慈祥啊，他的能力，夏娃都是有品尝到的。但是为什么在这个试探当中蛇还是击败了这个夏娃呢？那他给我们提出实际生活中的一个时间，就是过往的经历不能保证我们胜过试探，而唯一保证可我们胜过试探的就是我们凡事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等会儿看看哈，夏娃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试探的最终目标就是篡改神的话语，自己如神制定善恶。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你们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们不一定死，已经把神的话完全篡改了。那在新约中说，凡称为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相同的性质是一样的，神说你一定死就一定死。在新约当中说，你不遵行天父的旨意，那你就不能进神的国，但是撒旦他就会去篡改，然后呢他就进一步篡改，让人怀疑神美好的心意，以为神是如此的小心眼，如此的恶意。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又明亮了，神不想把最好的给你，他要把最好的留给自己，他有保留。这里是讲到什么？他把神的属性就给改变了。所以有一句话讲得很好，说贬低神属性的态度是造成接下来一切混乱的主因。在我们今天这个教会哈，现在的历史当中哈，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属性的一个研究哈，或者这个讲到呢，已经没有传统那时了。在神学院中专门有这样的一个讲这个神的属性，然后这个教真理也专门讲神的属性啊，在教会的这个2000的传统历史中，这份讲的是很严厉、很严格的。而对我们来说呢，哈，我们往往觉得太硬，听不进去。但是这样的一个属性呢，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站立的稳的一个信靠在神的话语上面。夏娃在这里，他已经相信了蛇的话，他已经改变了神的属性。神的属性就是小气鬼，他是自私的，他不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人。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什么呢？这是谎言。当这个试探的最高潮，它是一个谎言。那丁道尔圣经中哈注释里，他这里讲到有一句哈，讲的是特别的好。他说他大到足以重新解释生命，这种幅度便是一个虚假体系的能力。他的动力足以修改爱慕之情与雄心的方向，借着以机智胜过神的办法达到如神的地步，是一种令人陶醉的计划。夏娃就上钩了，他的心里涌出了另一个伟大的梦想，我可以像神，如此伟大诱人的前景，如此人的自我完善，如此一个崇高的境界摆在我的面前。怎么做到的？蛇怎么做到的？撒旦怎么做到？丁道尔中这样的评论哈，这位试探者以空口白话与神的话语工作相抗衡，叫什么？叫什么？空手套白狼哈，我们大陆话语空手套白狼。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撒旦试探地说，你看吧，你如果跟从我拜我的话，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就都是你的。那是个空手套白狼。撒旦掌管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是短暂的，真正的永恒是在上帝的手里。今天这个撒旦借着蛇又使出这样的一个诡计，向人承诺那个虚假的谎言，所以因着这样的谎言，人的生命的意义就转变了方向，神就被视为对头或仇敌。无论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天父神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造物主，我们生命的主人，现在已经变成我们生命的仇敌。然后人开始什么？追求自己的良善，自我实现。 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以义人的顺服取了奴仆的形象，是如此的宝贵，如此的重要。他也向我们想出人当有的样子。那我们这位稍微总结一下哈，这个蛇，这个撒旦的伎俩，其实就两点：一是诋毁上帝，二是自己为蛇，自己为神。诋毁上帝哈，这诱惑挑起夏娃心里对上帝的形象的打折扣，方法就是夸张紧令的内容，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把上帝描绘成残忍的和居心叵测的恶人，然后自己为神，这是向诱惑夏娃宣告独立，你们就如神一样能知道善恶。所以这是撒旦的诡计。我们再来看哈，我们再往下来看，接着发生了什么事呢？于是女人见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眼目所见的对人大有影响。我们看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啊？夏娃现在不听造物主的了，而听从了那个受造的蛇。然后他怎么样呢？他追随他的感官，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也是可喜爱的。然后他就不守住神的命令，能使人有智慧，以自我实现作为他的目标。这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物质上美，这在物质上，在美感上，当精神上都充实，似乎能使生命更精彩。这就是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所讲的，这个世界所带给人的诱惑，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那亚金森哈，在另一本这个书上哈，他就这样的评论哈，随着他，我们经历了五味杂陈的感觉，粗俗的口腹之欲，像毒品般令人上瘾，悦人眼目的美感和使人有智慧的理性引诱。就好像你在饭前看着一对美味的食物，然后你享受完了之后，这顿美物对你来说就再不是美物，尤其你知道它像毒品一样带给你杀伤力和破坏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亚金森所评论的五味杂陈的感觉，粗俗的口腹之欲。在这里，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每天都说哈，神看着是好的。然后我们在这里哈，第一次看到讲到说夏娃看着树上的果子是好的，可做食物，是蛇看的好的。本来这样的一个判断的好坏的标准在神的那里，但是呢，现在却在夏娃的头脑当中。然后呢，夏娃伸手去把那个果子摘下来，是自己的一个动作。而在创世纪的二章中呢，神取下亚当的肋骨，神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来成就了一个美好的人的命运。但是这个女人呢，她要自己行动，她要取下果子，用的都是相情的动词。那这样的一个从试探进入犯罪的捷径是什么呢？就是想要立刻满足肉体的需要，她见就摘下。这个今天对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仍然一样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经历这样的挑战。我们看到这个好的，这个车子是好的，我就想要；这个房子是好的，我就想要；那这笔钱我就想，我一定要挣到手；这个生意我一定要做下来；这个关系我一定要打通； 但是呢，他们没有回想真理。所以当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渴望啊，我们要想得到的时候，那我们唯一的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渴望和神的爱和神的美和神的荣耀，我们要来调和，要来问和他的是不是一样。当我们不顾神的想法，不顾那个这个不良后果，我们跟神说好好，这件事我先不问你。为什么不问他？因为我们知道问他也通不过，我们先去做了再去说。然后做完了之后，我们就跟夏娃一样，要承担这样的罪的苦果。夏娃就拿着吃了。在新约中，新约中有谁说你们拿着吃？当耶稣在最后的晚宴中掰开自己的身体，拿着饼给他们的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漫长的一个旅程，人所造下的苦难按罪后果，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然后要借着自己被钉到十字架这样的一个顺服，这样的一个牺牲，这样的一个代价，再这样的拿着吃到这样一个真正生命的粮，我们才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来。然后在这个故事中，当然我们今天父亲节我们的弟兄的也逃脱不了，亚当是居于领导地位，而堕落的开始却是被老婆牵着走。中文的圣经没有表达出来英文的圣经说那个女人吃了这果子，然后就给了她在身边的丈夫。有可能她摘果子的时候亚当就在旁边看着，这里没有记录她任何的拦阻，他任何的出生，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我们再往下来看，其实这节我们不用看这是在我以前的做的一个这个汇总中我讲的那其实这也是一个总结罪恶之根是骄傲。那为什么是骄傲呢？因为这是从罪的本质是向神宣告独立。那罪的欺哄的本性使得这个提议貌似合理，夏娃所看的都是合理，好做食物又漂亮又悦人眼目，这不都是合理吗？但是认清这样的一个罪的后果是死亡败坏与神的分离，因为神人要像神一样。然后我们再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当人接受这个配偶是神所造的，是赐给他的他就完全接受了他。所以在伊甸园里他们没有羞耻，彼此满足他们每天都可以裸奔，然后在神的面前呢，他们真是敞开的婴孩，就像我们家里有 baby 的时候，那个孩子在天父面前真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满足和喜乐的感觉。但是呢，现在呢，他们觉得羞耻，他们要隐藏起来。所以那个潘华就讲到这里他就人若持续不断的顺服神，就能在在神前敞开自己，将身心毫无保留的完全展现出来，并不觉得羞耻。唯有在有隔阂的世界，人才会觉得羞耻。所以这样的时候，当这个隔阂已经进到这个男人和女人当中，他们觉得羞耻，他们怎么样看待对方和整个世界呢？那看到的再也不是美好的这个世界， 而是看到的是周围的一切都丑化了，是一个丑陋羞耻的一个地方。那看到的对方的身体再也不是美好和欣赏。在天真无邪上呢，投射了邪恶，以羞耻和逃避来回应美善。这就是他们眼睛明亮了，对善恶的新的体会，既像神的知识又不像神。所以亚金森哈，他就特别的讲到说，这就像什么呢哈，就像一个病人在痛苦中对身体有所了解，这与医生的洞察和他在健康时对身体毫不关切的情况都不相同。一个病人在看到身体的病痛、伤疤、丑陋、损坏，但是他却无能为力，他感觉到羞耻，他要把它遮掩起来。那这种眼睛的明亮是痛苦的，是羞耻的。那这是一个罪人，那更是一个病人。那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他们眼睛明亮得到什么样的智慧呢？他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智慧呢，可能就是他们知道了恶，并且知道了如何来行恶，他们可以跟最高的神来如何对抗了。起码的，他们跟神已经进入了另外一种关系，已经有拦阻了，与神已经在神的面前已经有羞耻了，不是所造的一切甚好。这就是罪带给人的带来的羞耻。所以这对夫妇呢，在一起呢，他再也感觉到在一起感受到再也不是无缘无拘无束，他预尝到人类关系在堕落后的这个光景不是在神里边。那今天也让我明白，在这个世界上的婚姻为什么夫妻没有办法联合成为一体。今天对基督徒的话，如果我们在神的里边，我们有办法联合成为一体。但是基督徒如果不回到神的里边，不从神的眼光来看对方，想要自己的善恶来看待对方的话，他也没有办法联合成为一体。从经历上，那更别说这个世人了，没有把神邀请起来，夫妻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体。那这样的一个夫妻的关系也预表着整个人类的关系都已经不是坦诚相待，都已经陷在罪恶和羞耻当中。人之间是一个遮掩的，是一个诡诈的。然后我们再来往后看，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了神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然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然后亚当就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我们看到人现在有什么了？有开始害怕神，这在以前的伊甸园中是不曾有过的。人开始躲避神，开始害怕，这样的一个害怕含义深远，那是一个就是我们堕落状况的一部分，这就是逃避神的心态。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害怕神又不想相信神。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他开始推诿责任。那当亚当继续往下答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埋怨女人。他说当神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子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吗？”然后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在神的追问下，他告诉了真情，但是呢 他却埋怨女人，把这个罪归到女人的身上，也归到神的身上。你赐给我的那样的一个女人，在这里哈，神首先对亚当说话，按照这样的给赐给的责任和次序，先对男人，然后女人和蛇，但是来追问这个责任。但是我们看到哈，男人到此的时候呢，他开始推诿责任。我们刚才讲到，他应当负起责任，有哪些责任他没有负起哈？在女人被创造前，神跟亚当说的是，你不能吃树上的果子，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亚当是最清楚的。然后神把女人给他召出来，给他成立了婚姻。那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圣经中再没有描述哈，神直接对夏娃来讲。那亚当就要肩负着他要教导妻子的这个责任，在这件事上。那从这个圣经中我们也知道，夏娃也确实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的对神的话语的这个扭曲，是不是跟亚当没有清楚严厉的把神的这个话语跟他讲清楚有关系呢？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的这个责任，就是没有教导自己妻子，然后当他吃禁果的也没有拦住自己的妻子，然后更是到这里，当神追问责任的时候，他又不愿意承担责任。责任不在我，那个女人你赐给我的。在国内哈，我们参加男士营，那作为弟兄和男人的最重要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口号就是推诿责任到此为止。那我作为一个男人哈，我成长的过程中，那我发现哈对我来说，就是把这个责任承担下来，就是我最快成长的最好的办法。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家冯经总说哈，你就没有错的时候，你总是对的。我说，哎呀，是啊，我会狡辩哈。我是有错哈，但是呢，我现在是讲你的错。这是过去哈，我们要把过去的这个现在成长，很多的时候就不反应了，是我错了。但是还在学习，我们每天都是这样学习。那这里我们看到哈，罪的这个苦果在于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在于男人不承担责任。所以那个有人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是亚金森说的还是那句话，说不承担责任就只不过是在蒙怜悯的道路上多放了一层拦阻，在神来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祝福，神让你长大成熟，当你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时候，你就又多了一层拦阻。愿神把这个拦阻除去。作为父亲节，今天我们的父亲，我们刚强壮胆在家里承担起责任。然后在这里哈，我们可以看到哈，神在伤痛。刚才师母一讲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啊？你做的是什么？这是代表神那里边的伤痛，他在呼唤人。人作为神，他当然知道人已经藏了起来，人已经躲避他的面，不敢来到他的面前。但是他仍然呼唤神，他神仍然呼唤人，让人可以面对他的问题，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仍然垂着两种人，一种是逃避的，一种是要回到神的面前。在启示录的结尾的时候呢，也讲到这两种人。在启示录6:16，有这么一种人哈，那个末世的灾难已经来了，但是这些人还说哈，像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他们仍然在逃避，不愿回到神的面前来。然后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四节 是描述一个相反的情况，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常熟悉的启示录经文，不再有黑夜，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今天哈，我们可能只能到这，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罪的结果，人和人的关系，然后人和神的关系。我们光读创世纪第三章，永远没有办法，人所犯下的是何等样的大的罪，是堕落到如此深。我们要从整个新约圣经，然后神预备亚伯拉罕、雅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以色列民，直到神的儿子要来到这世上，然后到使徒，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漫长的过程，神要把人的堕落给挽回来，人要再回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过程，我们在这个信主之后，我们知道我们的成长的艰难，我们知道传福音的艰难，我们知道啊，人悖逆是何等的悖逆，那福音是何等难能穿透人的灵魂，我们就知道人的堕落是何等的严重。人回到神的面前来，唯有他的儿子要付上惨重的代价。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我看哈，我们再往下来一部分哈，最后一点哈，罪的结果，捆绑取代自由哈。我把这个带给大家读一下哈，雅金森他的这个评论哈，我觉得写得很好。人真是怪诞，真是稀奇古怪，令人恐怖混乱，自由矛盾和怪谬。他是万物的审判者，也是可怜虫，真理的保护者，也是怀疑和错误的管道，宇宙的荣耀和渣滓。他需要遮体之衣，需要平安、认可、赦罪、爱和回家的邀请函。人是神的产业的经历，如此的有荣耀，如此的有权柄，但是现在你在哪里呢？他自身裸体，悖逆、羞耻、愧疚、委罪于人，胆战心惊，躲在树丛后边。原来的自由、喜乐、荣耀，从神那里来的治理的权柄，由神而来的自信，都到哪里去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罗马书五章十四节给我们一个完备的答案。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今天的人类就在这样的一个罪的带来的死亡的权势的下边，因为死已经借着罪做了王。所以今天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创世纪三章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蒙福，我们要回到天家与神来再一次见面。好，我们今天就到达这里，然后我还是再请杨弟兄、杨长老带我们做个祷告哈。对，我觉得有的时候杨长老在祷告中，他可以来让我们有更多的这个。
好，弟兄姐妹，我们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感谢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把美好的话语、美好的